如果你有圣经世界观，你不是会恐惧，你不是会害怕，而是当你看到这一切的征兆，你会抬起头来说，时候快到了，主耶稣就要第二次降临了。你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态度，这也是主耶稣所吩咐的。主说，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约翰福音14章，耶稣在他受难的前一晚跟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大多数人没有用圣经的观念来看待事物，他们没有让上帝的话来影响自己，因为心理学对我们当今社会的巨大影响。大多数人会说，如果你把自己换作是当时的门徒，当你看到耶稣被逮捕然后钉十字架，心理学会来告诉你说，别自欺欺人了，你怎么可能不一头栽倒？你怎么可能没事儿？你怎么可能不恐惧不被惊吓？怎么可能不焦虑不压力不心碎？除非你不正常。然而耶稣在受难的前一天晚上吩咐门徒们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如果你把这句话用语法分析一下，用以前在学校学的主谓宾结构分析一下，你会发现这句话的主语是你们，不要让你们心里忧愁，这事在于你，你能控制你的情绪。同样心理学会说，哦不，你应当绝望，应当心痛，如果你是真的爱耶稣。但事实上，约翰福音14章耶稣接着说，你们若爱我就必喜乐，因我到父那里去，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满心忧愁，但你们若真爱我就必喜乐。心理学是一种现世的人本主义的世界观，一种人本主义的思维方式。心理学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，意思是魂魄之神，它只承认你具有一个物理的身体以及理智与情感，称之为魂。它否认灵，它否认了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的一部分就彻底改变，你是一个全新的物种，而在灵的层面，你一切都是完美的。心理学对此一无所知，正因此他看问题只能从人本主义的视角。人本主义这个词是指以物质世界自然领域的视角观察问题，而并没有引入灵界的视角。而灵界的事实是，你已重生，你里面有一个全新的部分，你没有以灵的视角看问题，你只是以肉体的视角看。所以心理学会说，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要沮丧，否则是自欺欺人。我并不是要否认问题的存在，我只是用超越物质界的眼光去看待所发生的，去看神为我所应许的。我们回顾一下死亡的例子，尽管死亡不是喜事，没人要去喜爱它，去拥抱它，但它是通向更好生命的大门。如果你构建了一个基于圣经的世界观，来看撒旦是如何来偷窃我们的。这里说要当心，要警醒，要防备，因为撒旦想要掳掠我们。他是如何做到的？不是通过压倒我们的力量，不是通过某种我们无法抵抗的超越性的能力，而是说要当心，免得有人用哲学和虚空的妄言把你们掳去。那些是出于人的传统，出于世界的原则，而不是出于基督。哲学这个词只出现过一次，在哥罗西书二章八节这里，但哲学家这个词在使徒行传17章18节出现过。有些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的哲学家们也与他辩论，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人究竟想说什么呢，也有的说他看起来是个宣传外国鬼神的人。这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和复活的福音。哲学这个词我们今天并不常用，但它确实很好，这是哲学这个词在字典中的解释。一，基于逻辑推理而非实证方法的对现实知识或价值观的性质、原因或原则的调查。二， 一种基于或涉及某种探究的思想体系。三、对基本假设和信念的批判性分析。换句话来说，哲学是讨论某种思考的方式，而不是某一个特定的想法，不是碎片化的想法，而是构成这些想法背后的某种逻辑和方式。你知道，关于医治，一些基督徒会引用某些经文，以赛亚书53:5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彼得前书2:24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他们可以引用经文，他们有一些知识，但是那些知识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。有些人的成长过程，他们有过敏，有某些疾病，所以每当特定的季节，他们就去思想疾病。他们会被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，但他们的哲学，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疾病，他们还为疾病做筹划。当他们计划假期，他们会想，我在这段时间不能外出，或者我得随身带上所有这些药品。他们不思想健康，那些碎片化的知识并没有构建成他们的思维模式。这里有一个例子，25年前，那时我们的圣经学院刚刚启动，有一位女士，那时她年纪就不小了，是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一代人。大萧条期间，她正是一个孩子。但正因为如此，她有一个贫穷的思维。其实她很富有，并不缺钱。虽然她有了钱，但仍然思想贫穷。她会把空果酱瓶子真的是仔细刮呀刮，然后再灌进去水刷呀刷，使劲把最后一滴都弄出来。他还会把每一块用剩下的肥皂把那些小疙瘩块攒起来，然后融化掉，再凝固成一块大的，这样可以继续用。所以他会把每一样东西都榨干用尽。他持续活在对缺乏的恐惧中，因为他被大萧条烙下的烙印。尽管他现在不缺钱，尽管他现在不穷，他仍然持守着贫穷的哲学和思维模式。这位女士会开车横穿整个镇子，花费$5的汽油钱，还不算花费的时间、开车消耗的精力等等，就为了使用优惠券节省$30。因为她有一个贫穷的哲学，尽管她已经富裕了。所以你看，哲学并不是片段化的想法，而是一种思维的方式。这就是撒旦攻击我们的方式，是透过一种思维的方式来偷窃。而遗憾地说，大多数基督徒并没有把思维的根基以及世界观建立在圣经之上。比起上帝的话语来，我们更多的是被世界的观念所影响，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明白上帝的话语怎么说。因此，我们需要一个圣经世界观来衡量所有这些事情。在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群中，70%的人不具备圣经的世界观。即使在自称为重生的基督徒人群中，也只有7%-9%的重生基督徒具备圣经世界观。在这里，乔治·巴纳给出了一个测试标准，可以说是他给出了圣经世界观的标准。他说，他的世界观研究显示，低于 0.5% 的年轻人，即所谓的马赛克一代，他们当中低于 0.5% 的人具备圣经世界观。他对圣经世界观给出的定义是，相信绝对道德性真理的存在。圣经就是这么说的，事情不是相对的。你知道相对主义，他说，这对于你或许是真的，但对于我并不是这一类论点，这是错误的世界观，这是违反圣经的。所以这是圣经世界观的第一个要素，相信绝对道德性真理的存在，相信圣经所教导的所有原则都是完全正确的。这顺理成章，你必须要合乎圣经，以圣经为基础。你必须要相信圣经不仅仅是人写的书，而是神所启示人来写成的。 你必须相信他讲的所有原则都完全正确。只有不足 0.5% 的18到36岁的年轻人相信这一点。怪不得他们未婚同居，怪不得他们把各种荒诞来合法化，为所欲为，过不道德的生活，怪不得绝大多数年轻人不再步入婚姻，而只是随便的同居，因为他们并不相信圣经是正确的。接下来，圣经世界观的另一个要素，将撒旦视为真实的存在和势力，而不仅仅是象征。这正是圣经教导的。如果你查考圣经，如果你相信圣经，我保证你，撒旦绝不只是一个构思，一个概念，或是对邪恶的拟人化说法。不，魔鬼是真实的，有人格的存在，而绝大多数人不相信这一点。接下来，关于圣经世界观，巴纳给出的另一个要素是，一个人不可能通过试图做好人行善事来赚取进天堂的资格。这正是圣经教导的，不是基于你的好，是基于耶稣的好。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如果你没有对耶稣为你所完成的，建立你个人的信心，如果你没有把信心放在他里面，那么不论你有多好，你最多只是地狱里最好的罪人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都需要一位救主，也都有一位救主已经为他们而死。但你需要相信，这不是基于你的好行为，甚至教皇，我听过这样一个报道，当然也有可能是误传，就是关于无神论。有人问教皇，无神论者能上天堂吗？教皇回答说，可以呀，只要他们是好人就行。这与圣经完全相冲突。我无所谓你是谁，我知道有一些人又要说，啊，你怎么敢这么说？但对于我，圣经权威的超越性胜过一切人和一切人间的职位。我保证，我会以神是真实的，以人都是虚谎的，如罗马书3:4所说。所以我并不是要反对谁，要批评谁。再说一次，这有可能是错误的传言，错误的报道。但是如果真的教皇是说，人上天堂是因为他们好，无所谓他们是否信靠神，无所谓他们是否接受耶稣作为救主，那就错了，完全错了，那就不是圣经的世界观。巴纳还说，圣经世界观是，耶稣在世上度过无罪的一生。我真是吃惊于人们会怀疑这点，而圣经却明确地说，耶稣在自己没有罪，他是无罪的，是完美的，他是神在肉身显现。然后人们不相信，那不是圣经的世界观。然后你也要相信，神是全知全能，是宇宙的创造者，且今天仍然掌管着宇宙。当然，进化论已经成为主流，甚至如果不接受进化论，人们会嘲笑你，但进化论并不符合圣经。在我们的后续节目中，我会展开论述，给你看很多科学以及很多科学家，他们如何驳斥进化论。进化论不是确立的事实，它只是一个假设，而且与圣经教导相违背。如果你相信我们是从淤泥里进化而来的，就不是圣经的世界观。所以这些要素，乔治·巴纳说，他用这些标准去调查，其中包括相信绝对道德性真理的存在，相信圣经所教导的所有原则都是完全正确的，将撒旦视为真实的存在和势力，而不仅仅是象征。一个人不可能通过试图做好人行善事来赚取进天堂的资格，耶稣在世上度过无罪的一生，神是全知全能，是宇宙的创造者，且今天仍然掌管着宇宙。这些就是巴纳在调查中使用的标准。在18到36岁的年轻人中，仅仅不足 0.5% 相信，就是说他们不具有圣经的世界观。这真是个悲剧。而这些标准仅仅一代人之前，比如50年前， 我认为18到23岁的年轻人几乎普遍相信。当我1967年高中毕业时，所以那是51年前，我不认识一个人是无神论者。也许我学校里有无神论者，我的高中有超过2000人，但我不认识一个无神论者。尽管人们没有服侍神，不爱神，不愿为神而活，但他们对神有认知，这是因为圣经关于神的教导影响着教会，它进而对外围文化也产生影响。那是在1967年，真难以想象今天的光景。所以我要清楚，撒旦是通过我们的思维方式来攻击我们。回到创世纪3章1节来看亚当夏娃，当撒旦以蛇的样式引诱他们，圣经那里记载了蛇跟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撒旦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攻击神说过的话，那就是圣经，圣经就是神在对人说话。所以在撒旦引人犯罪以前，他必须要先攻击神的话，使人怀疑神的话是真实的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撒旦一直在攻击神的话，他们把圣经从我们的学校中移除，把圣经从我们的生活中移除。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脱口秀，他们在讨论一件事，这时一个基督徒打电话进来说，圣经教导说，然后这个脱口秀主持人立即阻止了对话，说，等等，我们不要什么宗教说教，我们要的是事实，是真相，我们要的是去讨论那些实际的东西。所以他已经把圣经沦为一本普通的人写的书，充满了偏见和错误。我会在下一部分针对这个问题，我会讲圣经的正确性。要有圣经的世界观，你必须先相信圣经的权威，而圣经被藐视，这正是撒旦的作为。他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他攻击神的话。神的话语赐给我们，是为要让我们的整个人生被神的话来主宰和管理。但可悲的是，非常非常非常少数的基督徒让圣经成为他们信念的来源，他们随波逐流，因为学校是这么教的，因为电视里是这么说的，随便吧。圣经不再是人们最终的权威，不能再这样了。关于圣经本身，诗篇119篇这么说，那一整篇里的每一节经文都以某种说法来指代神的话。他说到律法、法度、训词、典章等等，但是每一节经文都在谈论神的话。诗篇119章9节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所以这不是大多数人所以为的，这是圣经的方式。你的人生如何步入正轨，你如何能走上正确的方向，通过遵行神的话。今天人们说，哦不，你要接受教育，你要做这个做那个，我们有各种各样替代品，这些或许有一定的好处，但是毫无疑问，圣经给出的方法是让神的话支配你。这是我在10几岁时使用的经文，当主第一次触摸了我，我把它贴在了镜子上，然后我从此就靠着它活。我说，神，我要让你的话引导我。我诚实地说，每一件神在我生命中做成的美好的事都来自于神的话语，都来自于我遵行神的话。我不需要自己出去犯奸淫才能学会这不对，这会伤害别人，伤害自己。从神的话我就学会了。我看了大卫，看到他犯奸淫导致的后果如何毁了，不仅是他自己，他的婴儿死了，其他所有孩子们的纷争、性犯罪、战争，千千万万人死掉，都是因为他的一个决定。我学到了，你不必自己头破血流，你可以从别人那里学会。所以神赐下话语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诗篇119篇11节，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能避免你犯罪的是神话语的真理，神的话能避免你犯罪。今天我们看到人们活在罪里，再看今天的千禧一代，大多数的千禧一代不再去结婚，他们只是同居，没有誓约。原因就是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，换句话就是他们没有一个圣经的世界观。这就是为什么罪会支配他们。诗篇119篇105节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神的话会给你指引，告诉你该做的事。之所以太多人今天跌跌绊绊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神话语的光，这是世界的图景。当你走在一个黑暗的地方，我保证你一定会滑倒，绊脚摔倒，这只是时间问题，你必须得看清楚路况。但今天人们不再看神的话语是灯，因此他们摔倒，伤害了自己。所以神的话必须成为根基，我们急需一个圣经的世界观。